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晚上的8:30哦，微微又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的时间。礼拜六总是比较不一样嘛，从8:30开始呢，微微会陪伴大家到10: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哦。在前半段呢，也就是半小时的时间，会带来访谈内容，然后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哦。那后面一小时是经典留声机，微微会精选许多怀旧金曲哦，很多大家可能现在可能不会在外面常听到的歌，但其实只要一放前奏，你都可以朗朗上口的那些国歌们。等一下一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周六夜晚。其实现在收听品味生活家的方式很多，像现在大家可能收听直播现场的，可能用收音机比较传统的，有些人可能会用电脑啊，因为你可能到正声的官网上面哦，是可以来做收听。那有些人用 HiNet 也可以听，就是网络的方式。我自己有时候无聊会开那个 MOD 也可以听，然后手机当然也可以咯，你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在这个像 Google Play 啊或者是 Apple Store 上面都可以搜寻到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哦。载入这个 APP 呢，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正声的节目，像你带着手机出门啊，买菜啊，都可以听到，不会漏听咯。除此之外呢，像品味生活家本身也有上架到 Spotify， 所以你的手机本身就有使用 Spotify 的习惯，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上面呢搜寻品味生活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持续都会把节目的那个内容音档放上去，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在通勤的时候也可以把错过的内容补上咯。今天晚上哦，还是先来一点沉静的氛围哦，带来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像是蔡健雅的歌曲哦。我自己一个人，我最喜欢的就三首歌曲，一个就是双栖动物，一个是无底洞，另外一个比较轻快的叫做红色高跟鞋，这三首我都超爱。今天先听哪一首呢？先听双栖动物好了，虽然是比较沉稳比较闷闷的感觉的歌曲，但是也是一样，前奏一下大家应该就可以一起唱了吧。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你看不清楚。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哦，很
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陈雪如 Ashley 来到节目当中。 Ashley 你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讨论到的是这个沟通上面的心机，但是那个心机不是像那个宫斗片一样，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当然也会想要自在一点嘛，就说我想做我自己，可是对某些人或是某些对象，你可能还是要多观察，然后多应用跟互动。因为其实不只是我们之前提到那种商务的场合啊，跟这种工作有关，有的时候你跟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朋友之间，其实也是要小心啊。因为就是有些人的地雷，或者是跟一些人互动，你想跟这个人关系更为密切，其实就不能真的随便的对待。
对啊，像我就印象蛮深刻，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找人谈话呢？我之前也有一个访问的记者，他就说他访问的时候，常常比如说大老板在一个聚会场合里面，就要找时间插进去跟他讲话。那他常常就是找大老板在吃东西的时候。后来他看了我的书才发现，原来吃东西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社交的聚会场合，像门口的报道区，或是拿食物的区域，或是厕所门口，都是一些不太适合攀谈的地点。因为门口报道区我们才刚进入这个会场，很匆忙，所以这时候如果要去找人攀谈的话，对方可能对这个场地还没进入那个熟悉的感觉，或者他很饿，急着要去拿食物，急着要去找朋友。对，那食物区就是我们很饿了，正急着要进食，所以也不会好好听你说话。那还有很多人在聚会的时候会希望待在熟悉的朋友身边，但是当你一旦待在熟悉的朋友身边，你就很难再去认识陌生人。对，可是我们有时候刻意参加聚会，其实是想要认识更多的人脉，那这就会很可惜。所以比较适合待的区域，比如说是主办人的附近就很不错。我们可以，因为宾客都是主办人找来的，大家都会去找主办人打招呼，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去跟主办人打个招呼啊，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告诉主办人我们今天想要认识怎么样的对象，请他帮忙引荐。那我们就待在主办人视线可及的附近，那当他看到这个来宾跟你之间有关联，然后视线又刚好瞄到你，就会叫你过来，我们就很有机会可以认识我们潜在的贵人。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不夸张，因为像刚刚讲到说我们在有些聚会社交场合，像记者真的就是会蛮常被请去什么媒体参叙啊，然后或者是等一下下午要开个记者会，中午大家先吃个饭什么的。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我当记者应该是三四年前的事情吧，那时候当然也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去的时候，也会像刚刚 Ashley 讲说，你其实也不知道说我应该在哪个时间点跟人家换名片，或者是我应该在哪个时间点跟人家打招呼。可是一开始我也会先观察，就其他人，就其他记者怎么做，然后看久了大概知道，大概是这个逻辑，就比较不会冒犯到你想要认识的那个对象。之后久了你就真的会像刚刚讲的，你会比较明白说，其实最好互
互动的机会，可能是你想要你锁定的那个对象或你想认识的人，他已经进场了，然后可能跟谁聊过之后，你就可以，其实你在现场嘛，一边拿着饮料，你可能眼睛就会到处看，然后抓到一个比较好的 timing， 感觉他有空的 timing，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进攻的时机。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意外的学习，就是现在想来才觉得，看了书才觉得，哦，原来我做的好像也没有，就是好像有符合那个道理，就是还蛮符合，就 Ashley 提到的，就是我们互动的一些场域的情况。然后现在想来，那时候觉得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才慢慢摸索，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用这种大家推荐的比较正常正确的方法来互动，
就比较少那个摸索的过程。
对，因为我觉得像一开始你也在外面，假设你自己一个人，其实也没什么人会教你啊，所以你就只能靠自己。
我还蛮好奇，就是因为我觉得记者都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快速建立关系，那种亲和感的感觉，所以我蛮好奇你看了之后跟这本书里面觉得有哪些部分是蛮可以互相搭配的。
像我自己啊，例如说去一个场合，因为它本来都有一个主题嘛，不然不会找大家来这里，所以对于陌生人的那个开门见山的问法，除了因为你知道记者身份就是一个可以就是不会唐突，就是因为反正记者在这里是很正常，所以一开始我通常不会有所谓开话题的困难。然后但是我不晓得这样对不对，但是我第一个都会顺其自然问到对方的工作，因为交换名片我是记者他马上就知道了嘛，可是看到对方他可能是不同单位的，就会问对方，哎，那实际上在实际是做什么呢，然后跟这场活动的关联性是什么呢，就会是相对比较熟悉的话题，不会是一个他也许会觉得有点唐突或陌生的。我那时候自己的点都是这样啊，
所以先从对方给你的资讯来开启话题，
或者是让他不会觉得很就是不好回答的事情，就不会一开始问他家人啊，很怪，
就太私领域，不确定对方愿不愿意分享，
就是比较符合今天主题的过程。然后可能随着你边聊，然后可能从他的对话当中，其实你会听出一些那我之前认识谁谁谁，认识吗？还是说有什么关联？好像就是你讲的谁，所以就好像适度的又跟这个人增加起除了今天这一面之缘以外其他的连结。但有时候得就是胡说八道嘛。
这就是找那个共同好友的效应，
对，
就是我都会推荐我的学员，今天如果我们要跟一个陌生人见面谈生意的时候，我们要先去脸书上面打对方的名字，搜寻有没有共同的好友，如果有的话，请这个共同好友来介绍我们彼此认识。那脸书在2016年有做一个研究，就是人与人陌生人之间隔着3.57个人，也就是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会是我们
有关联的，
对，有关联的人，所以两个陌生人之间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好友。那借由这个共同好友来认识的话，这叫做情感窃取术，就是对方跟我这个共同好友今年累月的感情就会很快速的转移到跟我之间身上，对，所以那个关系建立就会快很多。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不只是刚刚讲到那种社交场合，像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所谓提案的机会，不管去公部门或者是那种私人的企业，然后我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笑，就有时候那个案子不是我提的，那公司就带我去，我每次都想说带我去要干嘛，我就跟这个案子又没什么关系，然后但我都会事先问公司说，那我们今天去见的这个人是谁啊，什么单位，然后我就会看着这个，例如说这个单位或什么，然后我就会去事先做一下功课，我不见得会去搜好友，就我都会去想说，那他们最近办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好像去跑过，然后我好像认识跟某个人，然后我会先记住，然后等到真的现场跟这个提案的人会面的时候，介绍我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会也不是不经意，对，就是故意的，就会想说，那我
假装不经意的提
醒，对，就想说，那是不是之前那个组长，你是不是有去过那个什么活动？他说，对，我有去过。我说，那场活动我也有跑啊，那个活动办得很好，就是现场怎么样？然后他就会有一种，原来我们可能曾经
在同一个空间
对出现过，
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
对，只是那时候没有多聊什么的，久了运用这样的方式久了，就会发现。他在谈话的过一开始就很陌生，就拿来提案，感觉在来拿钱的，你知道吗？但是久了就觉得说，他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人有一点点小小的关联，然后实际上你后面在提案的一些相关内容，我都会适时的补枪一些感觉跟这个案子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不只是我们有做功课，而是说我们更全面的知道他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是靠前面那2-3年的累积，他不是因为今天提案了我才去 Google 一下你干了什么。
所以建立关系就是平常就去 建立蛮重要的，不是为了要达到某个目的才赶快去建立关系。对，
其实我就觉得还真的蛮验证的，就是我看这本书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对，那好险我平常有累积。所以、欸、说起来你平常认为的那种一面之缘啊，其实都还蛮重要的。虽然你可能去玩你想说这个活动真空洞，也不知道这个活动到底要干嘛、嗯、可是谁知道呢，哪一天你去另外一个场合，你就会发现，哎、欸，我好像去年去了哪个地方，好像跟这件事情蛮像的哦、喔
啊。
他们会不会是同个单位办的呢？他们会不会是同个人发起的呢？所以我觉得，好像刚刚讲到，虽然我们讲说心机听起来真的有点累，但好像平常就应该要慢慢累积。
对，那刚刚讲到提案呢、啊，我在加码放送给微微的听众们，就是如果在公司里面开会，我们希望我们提案被接受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做？这可以跟选举来学习怎么样带风向。像很多人在提案的时候，比如说在跨部门的沟通里面，有时候你这个部门的提案可能对于别的部门来讲是一个麻烦或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在会议上面提案，然后提出一些可能会对其他部门觉得反感的那种提案，因为其他部门就会觉得心里面就是觉得被你捅一刀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提案的时候，我们要先去对方的部门，然后去吹风探向，就是去故意聊一聊说，哎、欸，我们最近部门打算提出这个案，那你们部门怎么样看的？然后如果对方的反应是很激动的，我们就要知道哦，我们要回去再去修正我们的提案。对，那在提案的当下，我们要学会找好装脚，就我们不要直接提出来，那现场有人反对，我们提案可能就直接被腰斩了。我们要先去找好装脚，哎、欸，对对，而且至少要走三个人，因为三个人就会引起从众，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就会跟随大众的选择。比如说，哎、欸，大家都在抢卫生纸，我要不要跟着也抢一下？大家都在囤口罩，我不要跟着囤一下？就是大家的选择，我们会觉得是最安全的。那三个人就形成一个小型的社会，就会引起从众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先找好至少三个庄脚，在提案的时候有三个庄脚支持你，那中立的选民就会有点不知道该支持哪一方，然后表面上看起来又没有其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可以带风向吸收中立的选民。那台面上就大家好像都很支持这个提案，反对者呢，他这时候就会有社会的压力在，他就不敢提出他的反对意见，所以我们的提案很快就容易被通过。
哇，听起来真的是蛮阴险的。
而且找庄脚，你更厉害的就是去找老板当你的庄脚，你先跟老板谈好，老板只要同意，没有人敢再反抗的。对对对，
Ashley 自己会觉得听到很多学员也开始会在生活当中做一些尝试，
像我们要建立关系啊，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学沟通，如何打开对方的心理机关，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目的我们希望可以达到。对，那像很多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用讨好的方式，很低声下气，像我很多学员就说，哎，我都平常他要我帮忙我都加班帮他的忙，那为什么我要帮忙的时候他都不帮我，反而长久以来是破坏关系的。所以也有学员反映，比如说他学习到，哦，原来当我们让步的时候要用不等价的让步方式，会让我们让步比较有价值。比如说我今天我有空加班帮你的忙，但是我不是直接说，哦，好啊，没问题，就很兄弟的答应了，那对方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哦，我有忙，我有需要帮忙，你就是要帮我的忙，你不帮我还生气，到时候两方都觉得很不公平。对，所以他就学习到，好，我可以帮你的忙，但是呢我晚上也有要带小孩耶，那我今天可以帮一下你的忙，那以后如果需要帮忙的时候，小孩如果临时有事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下忙？或是你的案子你不知道怎么做，我可以帮忙你做，但我手上也有其他另外一件案子我觉得比较困难，那这也是你的专长，我们也可不可以交换做？对，就是找出一些对自己也有利的点来跟对方交换。对，
哇，哎、欸，其实就跟我们平常人跟人互动就是这样嘛，虽然你也是很热心很热情的人，但是如果过度的付出也不晓得人家会不会珍惜嘛，所以适度的这种交换的模式，虽然说其实你可能也不见得这个东西真的一定很需要它，但是也让他觉得说，哎，今天我们彼此是一个互助的关系，而不是全然都是我在奉献啊你在要求那种感觉。
对，我在諮商中很常看到人跟人相处有时候会太过讨好别人，讨好到自己真的 变成一个好像很没有价值的人，然后别人都觉得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对，那所以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付出是有价值的。嗯，所以就算可以做到，也要让对方知道我们也是付出心力才去帮忙你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互动是要特别小心的，然后当然也不必要到那种步步为营啊，但是那个沟通也不会因为你平常就是哦每件事情都处心积虑哦，好像就会得到这个成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过那个在乎那些琐碎细节，其实别人感受出来嘛，就感受出来你这个人怎么步步为营，有的时候反而也很不自在。反而就是我觉得我都是维持在我自己合理的范围当中去观察一些小细节，然后也不会真的强迫自己说哦我今天这个一定要得到什么成果啊，或者是我今天认识这个人以后一定要怎么样啊。如果这样想真的是太累了，
如果有时候太有目的性，对方也会感觉到你的目的性，所以那个防卫心也会提高。对，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不管是对商务上、职场上啊，或者是刚刚讲到说，朋友之间啊、伴侣之间，其实要多一些认识跟了解，然后适时的做出因应。有的时候不只是认识对方，也要认识自己，就说自己的那个底线到底在哪，
知道自己的地雷点在哪很重要。
就是你也可以适度的，例如说你被冒犯了，你应该如何去因应，其实都需要换位思考一下，因为你跟别人相处，别人也在跟你相处。
你讲这部分很重要，换位思考这四个字，就我们很常在沟通的时候都会希望对方听进去我们说的，但是我们很难去听对方说，这就会造成沟通的困难。就是我一直在讲我的，你也一直在讲我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讲很多，但是没有人在听，所以就会造成鸡同鸭讲的状况。那我就有提到怎么样用三步骤的沟通方法来倾听对方，然后换位思考。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去摘要对方说的话。我们要知道在对方情绪很满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任何话的，他可以听进去的只有自己说的话，所以我们就透过摘要对方说的话，就好像我们那个国小时候不是考试前会画重点，我们就把那个听到关键字用把它画重点画起来，用一两句话来表达摘要对方说的话，顺便也跟对方核对，就是你说的跟我听到的讯息是不是一样的。核对讯息很重要，才不会对方觉得我都讲那么清楚了，然后你到底有没有听懂，他觉得你没听懂，他就又会一直讲。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去猜对方的心情。猜对猜错都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去猜对方心情，尤其那种比较吉娃娃类型的人，他的情感是比较满的，你去猜他的心情他就会觉得很被你重视，而且你考虑到我的心情他就会对你的那个炮火就会小很多。那第三个步骤呢，直接问对方的需求。沟通协商说到底就是一场交换彼此需求的游戏，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对方的需求。他比如说你现在你很生气，那你希望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你希望的到底是什么，直接问对方。那问完之后我们再说我们希望的，在两个人集思广益，看看你希望的跟我希望的有没有办法有一个中间点，是我们都觉得还算蛮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法。对，
在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沟通会需要一点小心机啦，但是就说你完全没心机也很辛苦啊，太心机也很累，
对，
所以就要抓到那个平衡也很重要。今天高兴邀请到咨商心理师陈雪如 Ashley 呢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 Ashley。
好，谢谢微微。
现在时间晚上的8:54了，您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连续两集谈到的是沟通之道，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多概念我们也都懂，只是很难在生活当中去实行，或者是你很难去做一些改变，但我觉得可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啦，因为它的确可能会成为改善你的工作态度啊，或者是工作成效的一个突破口。所以既然人家专家这么说了，就在生活当中来运用看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品味生活家的这个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30到9:00，半小时的时间。礼拜六呢下午的1:00到2:00也有会谈谈散文跟听一些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午后的时光。如果你不小心错过品味生活家的节目，你也可以到正声的官网正声广播公司的官网，里面有个重播区，里面就有品味生活家点进去会看到一个月历，你就可以搜寻那个 日期，你想听哪一天的，点进去就会看到音档，就可以来播。或者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有讲到的，你也可以用这个 Spotify 哦，手机下载这个 APP 哦，或者是内建本来就有 Spotify， 就可以搜寻哦，品味生活家，我们也有上架哦，所以非常方便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也别忘记了稍微休息一下，等下九点开始是微微主持的经典留声机，大家也不要错过咯，一起跟微微走进怀旧的音乐时光长廊当中吧。有很多怀旧歌曲，连微微我这个年纪26岁我都觉得好好听哦，然后会回想起小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听音乐的那些时光，真的非常有趣哦。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咯。
长长的一夜，我的泪滴落在热闹地平线，真想念。红着眼，我努力穿过街，不停自恋。骄傲的活在这个世界。怎么都没发觉，这世界像个黑色的语言，我不能够睁开眼才看见你消失在地平线。我逃不过，再看也看不透你从未实现的诺言。我轻轻地闭上眼，用感觉画下最美的句点。失去你的我却还想念你的脸，如果爱真要有期限10000年，泪水不悄悄搁浅我的视线，我只能在这里等你发现。你怎么都没发觉，这世界像个黑色的语言，我不能够睁开眼才看见你消失在地。我逃不过，再看也看不透你从没实现的诺言。我静静地闭上眼，用感觉画下最美的句点。我的天就快要崩裂，你的脸不再见。你怎么都没发觉，这世界像个黑色的语言，我不能够睁开眼才看见你消失在地平线。我逃不过，再看也看不透你